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问候世界各地的家人朋友们，你们今天好吗？今天早上起床，
我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东航最近的消息，我内心呢颇为伤痛，但是却有一个思绪在提醒着我珍惜每一天，感恩每一天。今天我们能够在线上跟大家一起相聚，我相信都是神的恩典。今天的嘉宾曾经说他非常讨厌过生日，
因为生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盼望。他曾经说他只要拍完一部电影他就想死去，因为太多的苦读和委屈。但是如今的他却努力经营，珍爱着自己的家，爱先生，爱孩子。他是如何的美丽再现，而他生命的纬度又是如何的变厚变宽变长，变得丰盈饱满呢？很荣幸今天在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把这个非常特殊的故事带到世界各地的家人面前。听黎光导演的故事之前，请曾经也在我们节目中分享故事的阿兰姐妹为我们做开始聚会的祷告。
好，让我们同心合一献上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恩您借着小人物大故事这命定美好的时间，把我们不同地区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来宾朋友连接在一起，分享您那认识您生命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一生能够有机会做您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亲爱的主，您创造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就是艺术创作。主啊，我们感恩今天您为我们特别安排，您特别拣选的艺术创作的导演黎光姐妹来分享您带领她生命当中那丰盛的恩典和奇妙的见证。我们领受到她在过往不认识您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如此的艰难，怨恨无助，到他认识您是如何信靠您，仰望您，并被您使用来拍摄荣耀赞美您见证的片子。我们为他和他们家的弟兄陈弟兄在过往您带领他们做的事工，荣耀主恩的事工上，我们献上感恩。恩主，我们同心为我们今天在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来宾慕道朋友，我们献上祷告，求您开启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都得到您对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心灵中说的那一个祝福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有信仰和无信仰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让我们那些慕道友感受到在这疫情如此艰难，世界经常变化不测的艰难生活中，信仰带给我们如此的有力量，有信靠，有平安，有祝福。主啊，也求您赐下灵的智慧与黎光姐妹同在，并求您使用他今天晚上的分享能够成为大家的祝福，更求您带领他在今后带您带领他所做的影视创作拍摄中更加荣耀主的圣名，荣神益人。主啊，我们就把今天晚上黎光姐妹分享的开始到结束 都仰望在您的恩典应许带领祝福之中，求您因着黎光姐妹的祝福能成为今天每一位来的生命祝福。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谢谢阿兰姐妹。我要来介绍一下黎光姐妹，黎光导演。黎光导演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影视编剧专业毕业，他所拍摄的电影得到非常多的殊荣，当然最让我感到骄傲的是他所拍摄的《蜜飞泼射》这部纪录片。这部片子呢，荣获国际基督教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第一名，国际独立电影奖最佳纪录片奖，休斯顿国际电影节白金奖，也获得了国际独立电影奖最佳导演和纪录片卓越奖。黎光导演他非常谦虚，他说，哎，丽霞，你不要介绍我的得奖好不好。他更愿意讲述天父的爱是如何吹进他的生命，让他翻天覆地的从黑暗绝望中走出来的故事。但是我个人却觉得我一定要介绍，因为得到这么大的奖项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每一位基督徒的骄傲，你们不觉得吗？我们有请黎光导演。导演你好。
李霞老师好，主内的家人们好，还有慕道朋友你们好。我刚才在聊天里面看到有我的北电的文学系的师妹，你好，还有今天过生日的人，也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大家可能也都同样关注着一个事情，就是东航的这个空难。我也是知道了以后心里非常的难过，130个生命代表着130个家庭，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更先到，唯有把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放在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状态当中，才能活出永生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给予我们的。李霞老师是不是
我们先来看两张照片，左边那张好像是得奖的时候您跟陈弟兄一起拍的，右边是非常温馨的合家欢，四位可爱的宝贝孩子，真的我看到了神的祝福。但是在令人羡慕和乐家庭的背后，您却有着让人非常心酸落泪的过往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慢慢的听您的故事，就您说我们听。
谢谢，谢谢丽霞老师的邀请，也是谢谢上帝给我的这样的一次见证的机会。为什么这个题目叫做黑暗中遇到真光呢？其实我的名字就叫黎光，我生来就叫黎光，因为我母亲姓黎，然后我明光。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一天当中最黑暗的阶段就是黎明之前的时间，我生命当中的之前的23年都是处于这样的一个黑暗当中，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辛苦。从我记事开始起呢，我父母的关系就已经破裂了，我经常看到他们真的是打得头破血流，以至于后来我也产生了一个，我相信那是上帝给我的保护的机制了。以前是在非常受惊吓的一个状态当中，后来心里就变成了一个麻木的状态，就变成了一个实心。当看到他们打架呀或者什么的，我的心是像冰块一样的那样的感觉，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应了。我想这是自动的产生了对自我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每次在大家面前去讲话的时候，我还是会有非常多的紧张，因为从小呢，我母亲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这样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伤害，以至于我其实在众人面前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其实恐惧、惧怕这个状态是我童年少年时期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状态。那时候我母亲因为她精神上也是受到了很严重的这样的创伤嘛，所以她半夜里经常是无法休息、无法睡觉的，会把很多的怒气、很多的苦毒都发泄在我身上，她也会让我无法睡觉。我童年的时候没有睡过整觉，都是半夜里被她揪起来折磨，被她吐唾沫，把我揪起来暴打，或者是会让我干很重的家务活，那时候才大概八九岁的样子，非常非常痛苦。而且在我印象当中，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非常丑的孩子，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很难看的孩子，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都觉得我爸爸妈妈也不喜欢我，都觉得我是负担，而且我母亲有时候甚至会把我放在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周围的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我的亲戚的人家，把我丢在那儿，然后就跑掉了，一跑就跑掉一年的时间。接收我的那个家庭也很莫名其妙，而且那个女人也是离异的状态的一个寡居的女人，所以她精神和她那个生活状态也是非常畸形的，对我有很多非常不好的言语，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怎么家里又本来她就活得很辛苦了，怎么突然又出现了这么一个负担，一个累赘。所以在我小时候，我的那个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负担，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负担，一个累赘，其实生病都不敢告诉别人的，就觉得已经给别人添麻烦了，那自己在生病了还要额外的给别人添麻烦，就会很紧张很恐惧，所以肚子疼啊或者哪难受啊我都忍着不会跟别人讲的。直到很大的时候，我再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两岁多时候的那个照片，我才惊奇的发现啊，我小时候长得挺可爱的呀，而且我其实是没有豆蔻年华少女时期的这样的照片。给大家看到的另外的一张照片，那时候我已经应该是22岁了，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2岁的时候和我弟弟的照片。其实真的我现在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内心里面就一直以为自己是很丑陋的一个孩子，但是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的眼神里充满了那种好像眼神很怯怯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就是我已经上大学了，期间我几乎是没有照片的，因为一直好像是被人忽略和被嫌弃的一种状态。直到我上了大学以后，当时北师大是读影视编导专业的嘛，我们是有摄影课的，所以那时候我也必须给同学们当模特，我也要拍摄我的同学，所以那时候记录了很多的照片。那这就是我和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萧雅的一张照片了，但是那时候应该已经是20岁21岁的样子。其实小时候一直都想自杀，一直就觉得太痛苦了。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呢，我在洗碗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只碗，我母亲的那个怒气就突然来了，就把我们家所有的碗都给砸碎了，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因为当时我们家是住在一个筒子楼里面。我不知道有人看过个叫邻居的电影，筒子楼整个过去有十几户人家，那我们家住在这一头，然后水房和厕所都在另外一头，做饭呢其实就是在走廊里面，所以大家中午做饭的时候其实都是能看得见的。那我就是不小心砸碎了一个碗嘛，我母亲就当着众多的邻居的面就把碗都打碎了，我就当时特别特别紧张，特别特别害怕。我们邻居家其实正在吃午饭，他就用很大的力量把我抓过来，然后使劲的就把我向那个门砸过去，我就突然出现在邻居家的地板上了。人家正在吃着饭，就突然看到莫名的一个人就冲进他们家，并且是躺倒在他们家的地板上。我就记得有那么一个瞬间的印象，一个画面，然后我就失去知觉了，因为太恐惧了，太害怕了，也可能撞得有点昏迷了，失去了知觉。我母亲那时候真的是对我在身体上和精神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虐待吧。但是如今想起来呢，我也都有很大的释怀，而且感谢主，信主了以后，尤其受洗了以后，我真的感觉我原来的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是一个实心的人，对别人是没有什么大的这种波澜，别人跟我讲一个很难过的事儿，我心里就会想，你这种痛苦还不及我的可能十分之一呢，所以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痛苦。但是当我信主了以后，我的这个实心终于就变成了一个肉心啊！而且我后来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容易流泪的人，很容易就很难过，就会有同理心和别人有共情的这种感情有了，然后我就会流很多的眼泪。这就是我小时候非常疼痛的一个经历吧。但是感谢神，我相信神其实爱着每一个人，真的是爱着每一个人，他都看见了。我后来在我30多岁的时候来到美国，来到洛杉矶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也是从加拿大来了一个男的牧师，因为他很有先知预言的能力，当时就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先知的服饰。 那他从来也不认识我，而且他长得黑黑粗粗的，是非常 man 的那么一个牧师，但是他就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竟然流眼泪了，这个让我非常吃惊。然后他就说他看到一个小女孩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在哭泣，然后他看到耶稣也站在旁边在流眼泪，他看到了这一幕，然后他跟我讲，你首先要去抱抱这个小女孩，你要跟她和解，你要原谅她，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好，而且神很爱你，真的很爱你。这样不认识的一个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我过去的经历，他也看到了神对我非常的这样的爱。所以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那个环境根本没有有关于基督信仰的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很莫名的，我从小对十字架就是很有亲切感，我见到十字架就觉得内心里面有平安，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甚至在我十岁的时候，我还买过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一个项坠，当我在最痛苦的时候，我都会紧紧的把它攥在我的手心里，度过了很多特别黑暗的日子。也是很奇妙的是，神在我九岁的时候，我相信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最至暗的时刻给我心里面落下的一颗希望的种子，就是觉得我要活下去，我要长大，我长到可以拍一部电影，是有关于我自己的电影。其实那是一个充满了苦毒怨恨非常悲痛的故事，等我把这个拍完，我把我自己里面最难过的这个部分释放出来，我就可以死了。这就是我当初对电影的所有的期望。但是感谢主，在我后来追求电影的道路一路上，大家都知道其实做一部电影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从一个影片的构思啊，到最后的呈现到大家面前，其实最短的时间都需要两年。以前都是用胶片制作嘛，我刨除现在就可能用手机就可以拍电影了，我们刨除这样的，在以前都是非常需要大量的精力、人力、物力、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求学学习电影和想要把影片制作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神借着我大学的好朋友他的母亲，真的是感谢主给我这样的一位属灵的母亲。这是我的好朋友萧雅和他的妈妈，他妈妈信主不久后就来北京探望我们，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大四了，探望我们，然后给我和我当时大学班主任传了福音。我的大学班主任后来是17年以后信了主，我当时就信了主。因为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嘛，我从小对十字架就有很莫名的这样的一个亲切感。其实当时他妈妈讲了亚当夏娃呀，犯了原罪啊，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啊，又讲了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什么的，我真的就是像听神话故事一样，我完全听不懂，没听明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渴慕和一种平安。所以当他的妈妈问我说，你愿意相信这位爱你的神吗？我当时就决定愿意相信。那是1999年，我就已经决志信主了。我信主了以后，神其实一路在带领我，只是我没有真正打开我属灵的这个眼睛和心门，来真正的在生活当中去追求他。就像曾经听到一个牧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你坐在教堂里，你觉得你是个基督徒，坐在教堂里你就是基督徒了吗？那就比如说你长时间待在车库里，你觉得你就可以变成一辆车了吗？他是这样的比喻。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仰真正的活出来，实践出来嘛。我1999年祷告决志信主了，后来0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了，感谢主，我觉得是他一路的带领，很奇妙的带领，就进入到张艺谋导演的剧组。那大家也知道，直到今天张导还是在第一线上非常勤奋的在工作着，我也是在他身边工作了有3年的时间。在这3年我也是看到这位导演真的身上对于电影的那种热爱，那种执着，那种全心全力，那种非常认真竭尽全力的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感染我。那我也从他的身上学习到了这个方面，而且在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比如说我当时是做的一个都不能少的实习剪辑助理，一直到幸福时光的场记、英雄的导演助理等等，后来又做了其他的电影的副导演。 那我在这个经历当中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实战的经验，慢慢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导演，拍了一些短片啊、纪录片、 MV 啊、宣传片等等，然后也是获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但是其实我是在零里面越来越干枯，因为我觉得我的全部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工作当中，连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都不能算，每个星期天能够去教堂或者教会做礼拜都不能保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是铁饭是钢吗，一顿不吃饿得慌，从身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灵里更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当时的灵里面已经是干枯的一个状态。这个都是文艺女愤青时候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又飘荡了十年，心里非常的空虚。那电影的追求也得了一些奖吗，还是填不了我心中的这个空洞，其实对自己的信仰也没有认识，对基督的信仰完全没有认识，然后又去追求别的，比如说又是佛教了。记得到2008年的时候，我就跟着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一个关门弟子在云南又游历了半年，从他身上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对生活呀、生命当中有困惑的人去从他这里寻找答案的时候，他也都给出了很智慧的答案。但是呢，有一天我们在大理的苍山洱海面前，我就记得那天这个场景真的对我来说是印象太深刻了。他那天的眼神特别遥远，他就对着我说，李光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道路好迷惘好悲凉。我就觉得啊，这位大师其实对生命也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我就又回到了北京。那感谢主，其实我觉得神对每一个人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那我经过了十年在这个世界上的飘荡，包括其实也有很不堪的经历，比如说甚至又吸毒啊、赌博呀、我都沾上了很多不好的问题。但是感谢神，其实我吸毒的那时候，我就是任何的毒品我都试过，但是感谢神就我没有经过电疗，没有经过很强烈的这种治疗，就是当我有一天觉得这是肮脏的东西，我不应该碰的时候，我就完全从那里面解脱出来了。还有赌博也是，我在全世界很多大的赌场赌博，那因为赌场里经常会打氧气嘛，那在里面一待可能就待三天，我都不知道时间就过去了，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可是有一天我也是觉得这个是很肮脏的东西，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东西，我也就再也没有碰过。之前其实跟我先生结婚周年的时候，我们也去拉斯维加斯去度蜜日了啊，但是那里不再成为赌场，而是成为最好的秀场。大家也都知道嘛，世界上最好的秀都是在拉斯维加斯，我们是去看那里最好的秀，而没有碰任何的赌桌。感谢神，神对我真的是有非常美好的带领。
刚刚谈到您的童年的生活，通常我们都说妈妈都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你们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您打破了一个碗，您的母亲竟然这么样这么样的对待您，而且那时候您还小，我们可以详细的知道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好的，我母亲其实是北京的高干家庭出身的孩子，她小时候长得也很漂亮，就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我生下来大家都觉得我非常丑。我母亲特别漂亮，她从小学习又好，体育又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什么的，她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虽然他们家有四个孩子，但是她真的是最被疼爱的，因为她最乖最听话，学习最好，各方面最优秀。但是文革就来了，文革来了以后，我母亲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分子，他16岁就上山下乡跑到黑龙江兵团里面去做兵团战士了。他其实本来是一个文弱的女学生，那么把自己最好的最美好的十年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给了那片黑土地，他也对那片黑土地非常的有深厚的感情，但是也是在那片黑土地上洒下了很多的汗水泪水，从一个很文弱的女学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刚强的女性。你想她能够扛起200多斤的麻袋，里面都是粮食嘛，大家都知道我们北大仓嘛，以前的那个东北的黑土地粮食长得非常好的，她就锻炼成这个样子，而且后来也是与生活在当地的我的父亲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跟当地人结婚，你是很难再回到北京的，那他愿意为了这段婚姻放弃可能再回北京的这样的机会。但是他结婚了以后呢， 非常不幸福，因为我父亲的原生家庭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暴力的一个家庭。我爷爷尤其年轻的时候是用铁链和皮带打我奶奶的。等我奶奶后来熬成婆的时候，她也心里面有很多畸形的苦毒的这种怨恨就会发泄出来，那就是媳妇儿熬成婆了又开始折磨儿媳妇儿了。我爸爸是他们家的第一个长子嘛，当时以为我是个男孩，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孩。那我奶奶是有严重的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所以呢就对我母亲非常的不好，经常呢会挑拨耸动我的父亲打我的母亲，所以他们也是有非常激烈的彼此的打骂，甚至我看到过我父亲把我母亲的眼睛里面的一块肉打出来，而我母亲为了反抗也会把这么粗的棍子打我父亲，把这棍子能打折了，就是他们真的是往死里打的那种状态，所以他们精神他们的生活就很不如意，我母亲尤其不如意。最后到我快10岁的那年呢，他就跟我父亲离婚了。那后来我有一个弟弟嘛，我弟弟就跟了我母亲。那我是因为我父亲在去法庭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女儿我爱你，我就因为他这句话我说那我就跟随我父亲。当法官问我跟谁的时候，我就说跟我父亲，但是我父亲当时是在河北，后来我母亲终于就回到北京了，就离了婚，但是我父亲是在河北。那我父亲当时他的工作的情况非常的动荡，他就说还是先把你放在妈妈这儿吧，这儿毕竟北京嘛还是条件比较好的。所以我就跟我母亲生活，但是其实我是已经判给了我父亲，但是我父亲本来说好每个月给的生活费呢经常是拖延不给，或者是就给的很少。那我母亲负担着我和弟弟两个人的生活，他的经济压力就很大，精神上心情上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其实他在文革的时候那么积极上进，他去做兵团战士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却受到了严重的文革的迫害，以至于他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对他其实心理上和精神上也有很大的创伤。这种种的这些积累吧，就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创伤了，所以他就是只能把这些苦毒就发泄在我身上，那我就成为了他的出气筒。严重到什么程度，我觉得他那时候精神状态应该是处于精神病的状态，因为他无缘无故的会半夜里把我拎起来打嘛，所以我那时候浑身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浑身斑斑血痕。而且他冬天里面那时候其实没有洗衣机嘛，他会让我半夜2-3点钟的时候去水房里面。刚才跟大家讲嘛，刚开始我们住在筒子楼，我就要走长长的非常黑暗的一个走廊才能到那个水房，然后用非常冰冷的扎手的那个来洗衣服。所以我就觉得太痛苦了，这个生命太痛苦，为什么要活着？而且我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我父亲能够早点把我接走，但是后来我父亲跟我说他不能要我了，因为他后来其实那时候再婚了，而且那个女人呢也是带着一个孩子，那已经就不想再要我这样一个负担了，所以我父亲又跟我母亲说他不能要我了。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我母亲还是接受了我，她愿意接受改判。但是对当时我的来说，我觉得是我最爱的人跟我最亲的人把我抛弃了，因为我父亲不要我了。那我改判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和漫长的过程。我的户口是在河北的，我要转回北京。那时候在北京，如果你是借读生的话，要收额外的学费的。那我母亲就说她没这个钱，没这个钱呢，10岁的时候她就不让我上学了。我就在那一年当中干所有的家务活，在众目睽睽当中，因为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是筒子楼，别人小孩子都在上学，只有我在那儿做所有的家务活。后来我姥姥知道了我这个情况，就觉得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然后就把我接到了姥姥家。但是我即使从我母亲那里走了，我来到我姥姥家那个前面的2-3年，我还是几乎每天做噩梦，就觉得我母亲又来折磨我，经常是半夜里突然就吓醒，坐在床上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说啊，她不在，我是在姥姥家。你不知道你自己睡觉的是什么情况。我知道2014年的时候，我在洛杉矶这边的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当时我那个好朋友呢，他也是有点轻微的抑郁症，状态也不是很好，他就希望跟我是睡在同一个双人床上。他告诉我半夜里我就像一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就在那抽搐，然后突然就惊醒，就是他告诉我我是有这种情况的。 这种惧怕，这种在原生家庭里面受的伤害，后来在神学院的学习以及不断的医治祷告，就真的是感谢我们神学院的这些牧者还有肢体们，不断的为我做医治释放，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明白在灵里面我们受伤的这个根本是怎么回事，神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不断的用经文用圣灵来充满。包括我后来又进入到我的婚姻家庭里面，我的丈夫给我极大的爱，我才慢慢的缓过来。但是其实这个还是有延续的，我有四个孩子嘛，其实我有时候情绪偶尔还是有不稳定的时候，而且我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时候那种父母亲小时候对于我的那种状态突然又在我身上就出来了，我也觉得很害怕，怎么会，哎呀，我母亲对我的有一些东西又复原在我身上，好像变成了一个遗传基因似的又会冒出来。后来我也是不断的在神面前悔改祷告，而且我丈夫真的是给了我特别特别多的安慰鼓励，以至于我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我也说我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我就是希望作为我孩子们的一个真的是好妈妈好妻子。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您说您希望成为一个导演，但是呢却想说拍了这个电影你就要去自杀。真的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从小就看到好多的苦读，我有时候在想说我如果是处在那种状况，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度过。但是感谢神让您认识了神。我们聊一聊你怎么进入神学院，然后怎么样遇见你现在的丈夫好吗？
好的，那又得回到1999年我就决志祷告了嘛，但是在世界上又飘荡了十年，然后终于2009年回到教会了。那这次回到教会我是真的回到教会了，我这时候的属灵的眼睛和心门终于打开了，因为我太想认识这位神了。其实那时候用我亲弟弟的话说，姐你怎么感觉有点走火入魔了，一周有七天我差不多五天都泡在教会里，教会里面有什么活动，有祷告会啊，那时候我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甚至有家庭的这种祷告会，或者是为子女后代的养育的讲座，夫妻的怎么样关系融洽的这样的讲座我都去听，因为我知道那里面有神的话语，只要有神的话语我都渴慕的想去学习，想听神在这些方面是什么样的带领。那时候我的生命就长得比较快，可是到了2010年的时候，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在筹备一个爱情喜剧电影，因为当时有个制片公司说当时的市场比较需要这种类型片，那我也写了剧本，我们也在筹措资金啊等等，就是一系列的做电影的这种流程。但是突然那时候我就完全失去了兴趣，以前是一心一意的扑在电影上，我觉得那是我的一切，但是那时候连这种热情都没了。而且我是觉得，哎，我是不是又在制作一个会污染别人心灵的垃圾，那我何必费那么大的力气来做污染别人心灵的一个东西呢？所以那时候我开始真的是思考终极问题了，人为什么活着这些终极的问题。但是同时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自杀的念头了，我在2010年初的时候突然就有了自杀的念头，我就觉得我特别想抓住的东西就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时候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神啊，你是真实的吗？如果你真的是真实的，求你让我亲自的来接近你，认识你，来更多的去爱你，感受到你对我的爱。我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也看到圣经里面其实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也都加给你了，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是特别渴慕的想认识神。但是我最后这个祷告我又加了一句，我说我又特别喜欢我的专业，那我可不可以用我做电影的这个专业来认识你。神真的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而且他是又活又真又现实的神。我当时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了，所以他第二天就给了我应答，他第二天就让我在一个很奇妙的机会当中，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奇遇了，但是具体的过程我就在这里不分享了，因为时间比较紧了。总之神就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应答，就是第二天就让我接到了去以色列做纪录片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大家也都知道嘛，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这个事情呢是在2010年的9月，我们中国的一个古典的音乐家哈辉姊妹在以色列的贝特西安一个2500多年的古罗马剧场有一个演唱会，而这个演唱会呢是当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18周年的一次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所以我们为了准备这个活动呢，经常会要去以色列，要考察，要各方面的预备。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大量的看了有关于以色列的历史啊、文化呀、和各方面介绍以色列的这样的书籍，然后再对照圣经看，我真的就是非常的备受冲击。我就知道啊，真的神又活又真，而且他是穿越时空的，昔在今在的一位神。那次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个团队呢有100多号人，但感谢神呢，我们那个核心的几个人呢都是信主的，所以每天都大量的祷告，神就是真的是一路一步的这样的带领我们。我的当时的感觉就是完全像当年神带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种状态。我们做这个也是因为当时平均年龄不到35岁，没有出国演出的经验，但是这样一群人竟然把这个活动做得那么的极致，当时的总统佩雷斯也是给了非常非常高的赞誉。我就看到了真的神的这个大手大能的手在一路带领我们，所以特别感谢主。也是在2010年10月1号，我就在约旦河，也是当年耶稣受洗的地方受了洗，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更新了生命的基督徒。我就记得真的以前都不会哭泣的，无论是多么伤心难过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没有感觉，但是那天当我受洗的时候，我就感觉圣灵就像瀑布一样把我浇灌了，哇，我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止不住的流，止不住的流。当时我也是带我母亲一块去的，她当时看着我莫名其妙的，她说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信仰呢，你看人家都是高高兴兴，你们怎么信了这位神还哭哭啼啼的呢，但是就是泪流满面，真的是泪流满面。我母亲当时不信，也还是不明白，但是我也是迫切地为她流泪祷告，感谢主。终于在2016年的时候，我母亲也信了主，我弟弟也信了主，感谢主，就是我最亲的家人都信了主。
我们可以看一张黎光导演跟母亲的照片，真的很奇妙，神带您到约旦河去受洗。
是，这都不是事先安排的，完全都不是事先安排的，都是神非常奇妙的带领。这就是我母亲，其实她是一个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人，我觉得让我生命曾经那么痛苦，但是她身上的那种对艺术的追求，比如说她爱唱歌，爱画画，爱书法。记得小时候她如果要是带我和弟弟出去玩，都是去美术馆，去博物馆，去看那些展览，所以我觉得我身上的这些艺术的细胞也真的是都从她而来，所以我也特别特别感谢我母亲对我生命的这些影响。我也深刻的后来在神学院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被伤害的人他就会伤害别人，所以我现在也明白了，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先看看是不是他已经是受伤的一个人了。我觉得我母亲当时就是一个受伤非常严重的人，其实从我很小，包括后来我长大独立的时候，他碰我，我生理上是有反应的，我是会有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的，曾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当我真正明白他其实曾经经历过的痛苦，他的那个挣扎，他的那种苦读，还有那种伤害没有办法去向别人诉说，只能对他最亲的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能够原谅他。后来我也是非常爱他，我能够对他很亲密，也能拥抱他，也能跟他说妈妈我爱你。
谢主，这都是神的恩典，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这是最美好的。刚刚要提到说怎么样的认识您的先生。
哦，对对对，因为神在我的生命当中的恩典实在太多了。我后来想讲的就是，自从以色列我在那儿受洗了以后，我就决定把我所有的生命人生完全交托在这位全能的主手中，完全的顺服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所以后来神又很奇妙的让我要回到电影学院去读书。当时我回到学校去读书，其实周围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已经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了，自己都可以教别人了，你怎么又去读书了呢？但是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很明确的带领。大家都知道，其实从电影学院毕业出来的人 75% 会成为电影界的主力军嘛。但是如果这个源头是黑暗的， 那就比如说像我当初拍电影的这种心思，那出来的东西也是黑暗的嘛。所以我是回到电影学院，一方面我是希望把我的专业更加的去晋升，另一方面我也是想回去传福音。今天就一位我的同学，他是北电文学系的，和我同一届的是那个 MFA 就是艺术硕士的这样的一位同学，刘雅静同学，你好。当时我回去以后非常希望把福音传给大家，所以也请我们教会的牧师呢每周去那边去做周中聚会。因为我当时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回去的，就是导演系的第一名，也是我们班导演系的班长，也是那一届的有九个系的大班长，所以我就会把同学们的名字都记在我的笔记本上，经常为他们祷告，希望神能够柔软他们的心，能动工让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享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的意义。我应该跟刘雅静我们俩上，对，在食堂他在说呢，说咱们在食堂的时候你给我传过福音。我记得后来他跟我一个朋友讲说，哎，当时觉得这个姑娘怎么说的奇奇怪怪的话，但是就感觉身上都冒着光。但是不久以后感谢主，你也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是必须交一部90分钟的长篇，然后加上我们的论文才能获得这个艺术硕士呢。感谢主又给了我一个很奇妙的带领，就是我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音乐制作人找到我说，想让我为他的一个歌手有一个歌曲叫《神是媒人》做一个 MV。 当时我们就计划呢想用一个故事来做这个 MV， 但是这个 MV 只有4分多钟，那这个容量不够，所以那个 MV 就没有做成。但是有一天这个制片人就给我打电话说，哎，那个黎光，我们每个月都会去米菲波士之家探访他们这儿的残疾孤儿，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去？我说好啊，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给我非常非常的震动，所以感谢神。其实我完全也没有跟丽霞老师说过嘛，但是今天放的第一个赞美诗是轻轻听。那些孩子都是严重的残疾孩子，什么心脏病啊、肝囊肿啊，或者是严重的唇腭裂，他们都是身体上有很多的病痛，有时候就会难受的会痛啊、哭啊。去的弟兄姐妹就会在他们身边为他祷告，为他唱歌。那天我记得第一次跟这个音乐制作人去那边的时候，这个制作人就在孩子们耳边唱的这个首歌《轻轻听》，我当时就哇，心里受到很大的震动。我就觉得那些啊，都是这么严重的孩子，他们活在这个世上干嘛呢？自己也痛苦，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就养他们一辈子嘛，也不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贡献。我一个健全的人，连我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会嫌弃会厌弃，那何况这些病残的孩子们呢？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你就带着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开始接触他们。但是就在那里面我就看到服侍的同工弟兄姐妹们那么的祥和，那么的平安，那么充满喜乐，这是为什么？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的摄像机去追踪他们。我是后来才见到新伟和 Steve 的，是因为他们当时在中国建立了4个地方，那我是探访了其中的燕郊的那个孤儿院，后来才见到了新伟和 Steve， 认识他们也是被他们深深的这样的打动，他们的经历，他们在主里面的这种喜乐，这种盼望，所以我就忍不住会拿着我的机器就跟随他们一路拍下来了。其实我当时学习的是故事片导演专业，但是我就一门的心思全身心的只想用我的摄影机去拍摄他们。我相信这当时也是圣灵给我的感动。我们也知道嘛，做电影专业的人都知道，你做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肯定会考虑方方面面嘛，是吧？你的拍摄的档期啊，拍摄的成员啊，机器啊，资金啊，包括后期的制作啊，未来的发行啊等等，你会考虑很多很多问题。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就是被这种很大的一个感动激励着，然后就拍摄了。这样跟着拍一下就拍了5年。到了2013年的时候嘛，新伟姐妹就查出癌症了，乳腺癌。其实给她看病的这些专家都很惊讶，因为她生了5个孩子，她自己生了5个孩子，而且都是母乳喂养。那这种得乳腺癌的几率是很低的，但是她却得了这样的一个癌症。周围很多爱她的弟兄姐妹都不能理解，就觉得啊，你怎么为神付出了那么多，可是却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呢？但是从新伟的角度来讲，他说感谢神，这是神在2013年给他最好的最大的礼物，因为他终于可以从12年的漫长的身体上 精神上巨大的强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下能够释放出来，让他休息一下了。他前面真的都是特别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转，因为孩子尤其是那些残疾的孩子，当时他们要抚养光山东大殿就30多个孩子，包括4个点，那很多孩子需要照顾。那我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我知道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即使我丈夫给了我这么多的，我们同心合力嘛，而且我的4个孩子都那么的健康，那么的漂亮，但是我其实有时候还是在情绪上会忍不住对他们发脾气啊，还会累。欣伟就更不用说了，他自己生了5个孩子，他又抚养那么多残疾孩子，他一直是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所以其实当他生病的时候，他觉得哇，神让他休息了，他可以真的来到神面前，能够比较安静的，更加的去在自己的这个信仰方面有一个深刻的体会。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就感觉天父爸爸把我像小女孩一样扛在他的肩膀上，因为这个癌症好像他看到了更多的奇妙的天父爸爸让他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风景。但是他就需要治病嘛，所以他在2014年3月底就来到了美国，因为他的丈夫是洛杉矶人，他们要去墨西哥治病，那我就拿着我的摄像机一路跟着他们来到了美国和墨西哥。而其实呢，本来医院是不让拍摄的，据说在里面住过医院的病人说，你不可能用那么大的一个黑机器进去的，我们在里面连自己病人拿手机拍摄都是不允许的。但是我说那祷告吧，如果这是神允许的，那我就能进去。结果神开路，我就拿那么大的机器在里面拍了一个星期，欣伟在里面住2个星期，我拍了一个星期，有一个星期就空出来了。那我的那个好朋友 Dora 他曾经在洛杉矶的神学院就待过一个圣灵之夜，一个晚上他就经历了很多神迹，所以他后来回到北京跟我讲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感动，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有机会一定来这个神学院看一看，深造一下。正好那一个星期腾出来了嘛，而且这个神学院正好春季开学，那个时间都是特别整整好好，我们就来到了洛杉矶。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本来只想待7天的，结果那个7天也是对我冲击太大了，我明白了很多的属灵的知识，而且自己生命当中过往的很多疑惑也在那一个星期里面有很多的解答。所以有一个很强烈的意念，我像是圣灵对我的一个激励，就是说要留下来。当时的院长陈院长就跟我讲，你们如果让属灵生命有一个更多的更新的话，起码是3个月到2学期，就是7个月。我就跟神祷告了，那我很明确的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说你拍这个影片是为了什么呀？我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然后圣灵就反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在祷告当中和圣灵有这样的交谈，圣灵就说，那你认识我吗？哦，那我后来我就觉得，我真的我是在这7天当中给我冲击太大了，我觉得我的属灵生命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那我只是一个婴儿的状态，我怎么能够真正的把神的这种奇妙作为传递给大家呢？所以我就决定就留下来，准备再留一个学期嘛，就再读3个月。之前我们是住在酒店里面的，很贵，后来我们就决定那就租住到别人家里面，所以我们神学院的师母就推荐我们来到了一个人家里面租住，他因为有空出2个房子，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家庭。那其实我们从北京来洛杉矶之前呢，欣伟一直都在跟我讲，很希望来洛杉矶能探望一位姐妹，叫李欧姐妹，她们是在一个癌症群里面认识的病友，那是说来洛杉矶一定要探望这个姐妹。但是因为她的时间安排的太满了，她们4年没有回到洛杉矶了嘛，她先生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要探望探访，很多教会也要请他们去做见证，欣伟还有2个星期的这样的治疗，一共他们准备在墨西哥和美国待的时间只有1个月，所以根本就安排不出来另外的时间去额外的探望这位李欧姐妹了。但是后来很奇妙，就是神经常会有这种无缝的时间衔接。洛杉矶很大嘛，公共交通很不方便，没有汽车的话你就跟没腿一样，当我决定要在这边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只能把我送过来了。那提前1个星期，我的这个好朋友 Dora 已经租住到这个家庭了，所以他们就把我要送过来，走之前把我送过来，结果送过来一看， 这家的女主人就是新蕾姐妹一直想探望的那个李欧姐妹。李欧姐妹当时是得脑瘤了嘛，她已经是晚期了，就是医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所以就让她和家人们一块团聚的最后的这样的时间。那时候李欧姐妹呢，脑袋已经变形了，身体也变形了，瘫痪了嘛，她所有的需要都需要别人来帮助她。但是我们来这个家庭之前，其实我的这个好朋友做过一个祷告，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租住呢？首先它是非常有爱的家庭，第二是可以吃阳光早餐，因为当时北京雾霾特别大，根本见不着阳光。那我这个好朋友呢是一个音乐人，他生性特别浪漫，所以他就觉得加州的阳光太棒了，一定要好好享受。那这个家正好就是因为这个丈夫为了给他妻子最好的生活状态了嘛，就租了一个独栋别墅，他后面是有一个院子的，可以散步，而正好在院子里又有一个圆的大饭桌，就满足了他每天吃阳光早餐的这样的一个愿望。第三呢，就是要离神学院近，那么真的也很近，就开车只有12分钟，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家庭。那么也感谢神，这次李欧姐妹和新蕾姐妹是在世上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那么他们现在已经在天国永远的这样的美好的相见在一起了。当时他们是给了彼此非常多的鼓励，也一起祷告流泪，也欢笑，彼此拥抱，那真是一次非常非常棒的聚会。然后我们就留在这个家，一边上神学院了。以前我是在电影圈子里面嘛，可能跟我们的职业有关系，就是经常一拍戏出去要拍好长时间，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都不在家，其实与自己的家庭是经常处于疏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很多人不都是因为聚少离多然后就分离了，我看到的情况也是这样，要不然就已经离婚了，要不然就是在一个破碎的关系当中，我看到的都是这些。而且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其实我对婚姻家庭是很惧怕的。直到是来到了教会，听到了那么多的道，才知道哦，原来在主里面的婚姻家庭是这么美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是很想要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回到教会以后，真正的明白了神的这些话语的时候，我开始也在心里面有这样的祷告，但是没有强烈的祷告了，只是在心里默默的有这样的祷告。来到了这个家庭，我就看到这家人非常的幸福，即使他的妻子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这位先生你就感觉对他妻子的照顾无微不至，而且你从这个丈夫的眼中就看到好像只有他的妻子在他眼中是最美的。而且他们当时是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大儿子是在青春期容易叛逆的阶段，还有一个就是小儿子当时才1岁多，不太会说话，所有的表达都是用哭啊闹的这种方式。但是你就看到这个丈夫呢，对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井井有条，特别温和，就是温和敦厚的这么一个男人。
李光导演，我肯定要跟你打岔了，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不过呢因为我们有下集，所以呢我在想我们下一次呢就从这里开始讲起。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已经9:11了，那我们就把下面的故事呢在下一集分享好吗？
好，
我知道还有好多的视频，还有真的是可以让大家学到很多宝贵经验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也是看到李光导演呢，他目前真的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家庭，而且非常努力的营造幸福的婚姻，过去他家庭的黑暗的阴影都没有影响到他的努力。很不好意思，今天我们必须在这边要结束。
不好意思，太多见证要说了。
对，我知道，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觉得看到你走过伤心，走过泪水，但是您又去拥抱这么温暖的爱，这就是神的爱的力量。非常不好意思，我必须要打断到这里了。
可以的，没问题，下次再分享。
下一次我们从这里开始分享。
好的，
那我要来介绍一下下周的小人物大故事的做客嘉宾。下一周呢是3月28号星期一晚上8点，北京时间是3月29号星期二的中午11点，我们请到的是香海老师。香海老师呢是中国内地创作型的歌手，他制作录制了非常多的诗歌专辑，嘉兰诗选里面有好多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他编曲的。欢迎大家下次来听香海老师分享从商业歌曲到属灵音乐的心路历程。如果有朋友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请您扫描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欢迎大家加入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我们都会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赏得到，可是当您观赏完了以后呢，我们希望您能够订阅 还要给我们点一个赞哦。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那如果大家加入了我们的群组呢，您就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故事，让我们一起从别人的故事一起来学习属灵宝贵的功课。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远在加拿大的高伟川师母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的，非常的感恩，我们一起来向神感恩，有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天父，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今天看见你的手是如何的把一个悲剧的人生改变成一个那么美的一个人生。主，我们看见黎光导演他所述说的真的是说不完的你的恩典。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你在我们身上的故事。主，若不是你，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盼望，我们都生活在困苦艰难当中。我们从姐妹的身上，我们实在是看见主你自己为我们受伤，你的伤口才能够医治我们的伤。主，我们真的是为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的分享，主，向你感恩。看见你自己的故事，看见真的是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主，我们每一个人来述说你的恩典，述说你的故事。主，我也求主特别的来祝福黎光姐妹，主，她前面的路，主，她所主你给她的这些恩赐，主，能够发挥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国度里面，让更多的那些困苦流离的灵魂能够回家，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主你自己十字架所受的伤，每一天我们看见你的手，你伤痕的手，你钉痕的手，主，怎么样来搀拉着我们每一个人走一个盼望的路。主，我们就求主祝福小人物大故事这样的一个平台，给了那么多主你自己的儿女们有述说你见证的机会。谢谢主，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主来破碎我们那一些的生命，主，让主你自己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现。主，我们真的是知道我必衰微，你必兴旺。主，让更多的人听到主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祝福每一个今天晚上来聆听你故事的这样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求主都怜悯。主，让我们今天就重新在你面前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祝福。主，求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的来寻求你，让你的十字架，马上我们要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求主大大的降恩在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当中，在这些的困苦战争当中，那些流离失所的，在这些难处当中的每一个家庭，求主来怜悯，托住每一个家庭走一条十字架的路，一条有永恒盼望的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我们实在是用我们的心来向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